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6th of March.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514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今天节目继续公播《妙法莲华经》，我们一起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妙法莲华经》是台湾花鼓山圣严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25讲，请一起收听。
那在从地涌出的有无量无数的菩萨摩诃萨，同时有四个大道士来带着这无量无数的菩萨摩诃萨。那么在这个四位大菩萨在大众之前呢合掌，而向释迦牟尼佛致敬，然后慰问说：世尊呢，你少病吧，少恼吧，是不是很安乐呢？这个问得很奇怪，佛还要害病吗？佛还会有烦恼吗？佛还有什么不安乐的吗？接下来就讲了，苏印度这受教义佛，他是问的是啊，佛的病和恼，可是他是为了什么而问这两句话呢？是为了众生，众生呢容易度，佛就是不会害病了，佛就不会呀、有烦恼了，佛就能够很安乐了。如果众生不容易受教，使得佛啊非常的疲劳，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啊，那作为教化众生的佛来说，他就加倍的辛苦了。众生有病呢，所以菩萨有病；众生有病呢，所以佛啊也变成有病了。不是佛自己有病，而是众生让他还来病了。众生有烦恼，佛也变成了有烦恼了。不是佛有烦恼，而众生使他有烦恼。佛本身是不会有病，不会有烦恼的。佛本身是永远安乐的，可是因为众生呢难度，所以佛连累的佛好辛苦，因此菩萨要慰问佛。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啊，在经典里记载说释迦牟尼佛拍了桌子骂人，没有过。但是佛是不是教导他的弟子的时候，有时候也要用大声音吼的，叫狮子吼，我想他会吼，你们听到过吗？狮子吼有吗？当然很难说佛会不会有大声吼，有修养的人呢不需要吼，可是众生难度啊，他要费尽心血来度众生，所以他很疲劳很疲倦。这个众生和弟子，好的弟子啊，他不需要你费心费神的，他听到你一句话他就感谢不尽， 而且呢受用不尽。他听到了一句话，或者是听到了一些话，对他来讲已经够了，受用不尽了，感恩无量，这是好徒弟好弟子。因为对他是有用，所以他感恩。但是有一些弟子就是讨债鬼，你给他画的身上画的，天天画时间，天天他给你磨，天天给你啰嗦，你天天跟他讲，怎么讲讲讲讲，他还是啊转不过头来，一时间转过来了，转个屁股以后啊又忘掉了。像这种弟子要花费啊师父的时间很多，花费师父的心血来照顾很多，可是呢弟子得到的，他得到的受用很少。当这个师父敲辫子的时候，这个徒弟还在骂师父，这个老东西啊在生的时候没有好好教我哎，所以我到现在也没修好。我这个师父啊就是专门教其他的人，就是不教我，只知道骂我，只知道叫我做这也做那，他也不教我好好的，教我成佛，教我开悟，教我做苦工，老是在骂我。所以我这个师父对我是啊真是哎呀阿弥陀佛。一个师父对弟子花了那么多的心血，结果受到的果报啊是挨骂挨怨，这样子师父是不是很累啊？很累。是不是会闹啊？会。要不要害病呢？当然要病了。所以这个呢是菩萨站在菩萨的立场啊来对于佛的慰问，并不是佛真有啊真有什么真有病真有烦恼真正的不安。诸位这样听懂吗？好，你们的儿女也是一样，好的儿女是来报恩的，坏的儿女是来做什么的？讨债的。请问诸位，你们做儿女的时候是讨债鬼呢，还是来报恩的？你们是来报恩的，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呢。但愿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报恩而不是来讨债的啊。这一段讲完了，现在我们再往下看呢。世尊大言，如是如是，诸善男子，如来安乐，少病少恼，诸众生等亦可化度，无有疲劳。所以这和世诸众生呢，世世以来常受我化，以过去啊诸佛供养尊重中助善根，这佛就是佛了啦。从菩萨的立场，从凡夫的立场来看佛，佛是很辛苦的，佛是非常的累的，佛啊是背了好多人的烦恼的。可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感受怎么样？他说是我呢是很安乐的，而少病少恼，但是你不要看到我有病有恼，我没有病没有恼。这个少病少恼啊是指的不是说还有一点烦恼还有一点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无病无恼的意思。少减少可以少到等于没有，多多多的无限无量，这个地方的少啊是讲的他的烦恼比任何人的都少，那等于没有烦恼。诸位听懂吗？啊，烦恼凡夫的烦恼最重，那比起菩萨来，菩萨的烦恼比佛重一点，那佛比最后的像观世音菩萨来比，那比观世音菩萨更少，实际上他是没有烦恼，这是比较的少。跟谁比？跟所有一切的呀凡夫圣人比， 佛是少烦恼少病的，这听懂吗？他有病有没有病，有没有烦恼？他有没有？没有。他因为比见任何人比一比，他的烦恼是少的，他的病是少的，等于是没有的意思。一切的众生呢是容易化容易度的，对于佛来讲没有一桩难的事，也没有一个众生呢是难化的，因为佛不会起分别心，就是对一个徒弟啊，一个弟子花上100年的时间天天给他磨，他也不觉得这个徒弟是难化难度的。如果觉得难化难度，他可能就会起退心，就不要度不要化了。他总觉得哎，这个弟子是可教的，这个弟子是可度的，说一次又一次的呀来照顾弟子。哎，我的弟子们，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佛啊，我还没有成佛，但是我也要学佛，我每一个人都要学佛的精神，要修佛的慈悲，对于所有的难化的难以度的难以帮助的任何人，不要起退心，不要起嗔恨心，也不要起到说是这个人是我的讨债鬼，不要这样子想。能够来接触佛法，他就是容易度的，容易教化的，这是站在佛的立场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佛看一切众生呢是最容易度的，都是只有凡夫来度众生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产生呢退心灰心。有的人说我对这个徒弟啊已经花尽心血了，我再也没有办法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放弃，那就表示说对这个众生来讲他不想度了。可是在佛来讲的话不会。那么也有啊父母对儿女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有的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啊会放弃，已经放弃了，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就算了。但是佛看众生所以容易度化，不是看在眼前的，而是看在无限的无量的未来，他一定能够受教化，一定能够成佛，所以都是容易的。疲倦不疲倦，他不会疲倦。这疲倦的意思啊，我已经够了啦，我不想再做了啦，并不是感觉到，一定是感觉到我好累，累成这个样，不是，就是心理上感觉到，哎，真讨厌啦，我不想再做了啦。诸位曾经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有，是不是啊？做事也好，做人也好，对人对事都可能发生这样子。这个在英文里边呢有这一句话，他说 I'm tired, I'm tired about 这个什么什么啊，就是我对某一个人某一桩事某一种什么学问，我已经厌倦了，我这个没有胃口了，这个意思是怎么样？疲劳是这样的意思。佛度众生会不会有这种疲劳？就是所以我已经够了，不想再度了，会不会啊？不会。那么这个呢也是要叫我们呢凡夫众生好好的学习学习态度。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众生呢世世以来常受我的教化，也和在过去啊在跟诸佛供养尊重种了种种的善根，所以这些人呢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度的，因为这些人的善根很深厚。所以我们看所有一群人愿意来接受佛法接触佛法的人呢，不管他是啊笨或者是聪明或者是顽劣或者是呢柔顺，我们都看了他是已经在无量世以前呢在诸佛之前恭敬供养种种善根，这个一定要这样子想，我们才对一切众生呢不失望。 才能够啊，对一切众生呢，我们有很耐心来帮助他们。这个诸位要不要学习啊？要啊！所以这是佛的精神，那我们要学佛。二是弥勒菩萨，即八千恒河沙诸菩萨众，皆作是念：我等从昔以来，不见不闻如是大菩萨摩诃萨众。这个时候，有一位弥勒菩萨呢，以及啊有八千恒河沙数的许多菩萨，都在心里边怎么想？他嘴巴还没有讲呢，这是心里怎么想？想什么呢？他说：“我们从过去以来呀，已经跟着释迦牟尼佛，但是就没有啊，听到说过，也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佛释迦牟尼教化过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来的呢？这诸位为什么这个地方啊提起弥勒菩萨呢？”因为弥勒菩萨是啊，在释迦牟尼佛之后，要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来转大法轮，而不除佛位，也就是成佛。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在地球世界的娑婆世界成佛的呢，是弥勒佛。所以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非常的深。我们呢也看到在好几部经典之中啊，看到弥勒佛在无量劫前呢，就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修行，所以弥勒佛都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多的六万恒河沙。那么这个地方只有八千个恒河沙，这是这个八千个恒河沙呢，也是后来呀、啊、慢慢的在跟释迦牟尼佛学的。但是这个八千恒河沙的菩萨就不知道那六万恒河沙的菩萨从哪里来的。也可以讲在释迦牟尼佛的时间呢是太长太长，而弥勒菩萨的时间就没有像释迦牟尼佛修道成道的时间那么长。这也怪不得释迦牟尼佛先成佛，弥勒菩萨只有在后边再来成佛。现在呢我们再往下看呢，弥勒菩萨即代诸菩萨即为其自己觉疑，一即问佛：如是诸大众精进菩萨中，谁为其所发教化而成就？从谁出发心称扬何佛法？受持行谁经？修习何佛道？这是啊，弥勒菩萨请代表着八千恒河沙菩萨哈、啊，来问呢、啊、释迦牟尼佛。那问的什么？说像这么多六万恒河沙，以及他们每一个菩萨也有六万的恒河沙的眷属，这人才太多了。那么这些菩萨们呢，谁给他们说法的呢？谁说法使他们教化他们之后啊，而成为大菩萨的成就的呢？那他是从哪一位佛的时代，跟着什么人学的时候啊，而发了菩提心的呢？就初发菩提心的呢？最早发菩提心是在什么时候发的呢？他们又是如何的在弘扬佛法的呢？他们究竟是受持的是哪一部经呢？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子来修行这个佛道的呢？这都是啊问的这些菩萨道的，从初一直到现在为止，究竟是怎么样的发生，怎么样的过程，而又往前走呢？怎么样子在修？这是啊弥勒菩萨问的。下边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又回答了。这里边有一句话，初法心呢，我必须要在这里说明一下。菩萨初法心呢，虽在凡夫位， 已经成佛道，这初法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发的是什么心？发的成佛的心，发的成佛的愿。我们佛教徒叫做学佛的人，既然是学佛的人，那佛是怎么完成的，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我们愿意将来成佛，我们愿意照着佛的行为啊去做。佛的身口意三种的行为，我们呢能做多少尽量的做，这个叫做学佛。学佛的身行，学佛的口行，学佛的意行。这个行字是什么行呢？行为的行呢，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心理的行为，都照着佛的那个样子去做，这叫学佛。那就是发菩提心，那就是叫做法心。法心成佛叫做法心。初法心是第一次开始，初法心是最难得的事。我们做任何事啊，只要开始就会成功，如果不开始的话会不会成功啊？不可能。开始以后就是距离遥远，但是已经开始了，总是会成功的。我在美国啊，开始弘法的时候，最早啊，我一筹莫展，没有钱，没有地方住，而要想做的事，没办法做。后来，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同时我们用打字影印出了一份小小的小刊物，那就有一位大的长者居士啊，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深严法师，我恭喜你，你总算已经开始了，在美国从零而能够开始，这是不容易的事。要开始，你第一你要有人，要有地方，人呢需要帮助你的人，以及呢需要你帮助的人，这两种都有。”需要帮助你的、帮助我的人来帮我啊，做一些弘法的助手的工作，我一个人做不起来的。还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有人呢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佛法，这也是不容易的。诸位，你们相信吗？这很不容易的。人家愿意来、愿意接收，这就是不容易的事。所以，他这位老居士给我写这一封信呢，我当时流眼泪，我很感动。我在美国能够开始了，已经有人看到我开始了，那总算我走出了第一步，这是最难走出来的一步，总算是走出来了。那走出来以后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走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这是从啊零开始走起。如果老是在原地不走出去的话，这个叫做没有开始。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那个时候开始。怎么开始的？我常常回到我的原来开始点上去，常常啊想到我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想到我怎么开始的。我那个开始的时候是这么困难，那个时候啊，我对我只有一个弟子跟着我一起啊，我跟他讲，我说我在美国啊，这么一个富裕的社会里边、环境里边，我是那么的穷、那么的苦啊，但是不要以物质来衡量，我们在物质的生活上啊，但求在冬天呢冻不死，平常呢饿不死，这就够了。住在街头如果冻不死没有关系，住在街头我如果还能够找到东西吃饿不死没有关系，这就是出家人嘛，是修行。我以这一个开始的这种精神呢，我在美国这样子开始，那这种精神我就带回台湾来开始，也是这样子的。我回到农禅寺，回到台湾，我没有用 老和尚任何的一点遗产的，老和尚的遗产不管是有多少，我不用它，要保全，不用它，而我从零再开始我们的文化馆的这个发展，从文化馆的翻修以及我们龙山寺的发展，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呢，老和尚留下了这么一个地方啊，我已经很感谢他了。这比在美国好，美国我在街头上啊，流浪汉一个，叫 homeless。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 homeless， 就是我们台湾的话叫做无科的什么官牛，美国话叫什么 homeless 啊。我是从 homeless 开始。那我在台湾至少我要感谢我们的老和尚，还有这个地方有50平大的地房子起的，这地方文化馆投200平大的房子，这个我开始了。所以那个老和尚在过世以前呢，他给我讲，圣严呢你回来吧，我这个地方中还有一点告头啊，这个告就是发笑的笑，懂不懂？发笑的笑，这个叫做告头，那个做馒头，你们知道吗？做老式的做馒头的做，不是用现在的发粉的啊，是用什么？叫什么头啊？我们叫笑头，是不是笑膜？我老和尚叫它告头。他说我这地方还有点告头啊，你回来可以发的。然后我就是这样子一点点告头就发出来了。那我呢，就是常常在怀念着。想到最初是怎么艰苦的情形下开始的，想到我的艰苦的这么简单的那个情况而能够开始，到现在已经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能够完成的，还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发初心初法心的这个心啊，对于一个修佛的人是太重要了。所以诸位呢，发菩提心之后要常常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常常遇到困难的，我们呢遇到困难再回到我的初发心，我当时发心要修佛，我希望能够修佛，修佛那样子的行为，佛菩萨的精神是那么伟大，我要学菩萨的精神，学佛的精神。那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回来，回到初发心的时候自己发这么个愿。诸位要不要有这个初发心啊？要。初发心一定是在从零开始的。有的人认为我还没有学好，我要学好以后我再发心，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爱人，等我啊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力量的时候我再去爱人，我很想帮助人，但是要等到我很有钱的时候，我自己用不完钱的时候，这个我去帮助人。请问诸位，这样的人有没有机会再去帮助人呢？永远没有机会，他是永远觉得自己还是不够的。到了亿万富翁的时候，他觉得钱还是不够，他觉得这个钱不够，我现在还没到时间，会这个样。如果我们能初发心呢，在任何时间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做菩萨所做的事。
妙法莲花经播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圣严法师，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为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拜拜。